好，我们一起翻到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第22章。我们会一起去看一下这段的经文，从第6节到第9节。我们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的第22章的第6节到第9节。来，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你和你的众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在这段时间里面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敬拜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刚才那段诗歌我特别有一个感动，我真的很想谢一谢这个赞美的团队很美好的诗歌，每一首诗歌里面我觉得都有一个信息在里面。所以其实教会的信息不只是从讲道开始，我觉得信息就在那个诗歌赞美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它就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信息。所以那是 part one， 这是 part two。 那刚才那段的诗歌其实讲最后的那首，提到第二首就是讲到很多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的一些的意象，那有点像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其实刚才我们念过，这段经文是在约翰当他结束了这个天使给他描述天使给他的意象，就是最后的意象，就是新天新地以后，当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有神的宝座，有羔羊的宝座，从那里有生命的水流下来，一直流到这些圣徒那里。这些圣徒他们就跟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宰的羔羊，一起在那里永远的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那幅的图画的结束。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的经文是当这些意象都过后，那当这个天使再一次的向约翰显现的时候，他有一些幕后的话要传给这个约翰听。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是整卷的启示录的一个结尾一个总结就总结了这个启示录里面一些的重点的地方。那我想起我以前有一个院长，我们学校的一个院长，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个的故事，就讲到他在做院长之前他将要升任做这个院长之前，他就去到了他前任将要卸任的那位院长那里，去问他，就是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可以传授给我们这位的新的院长，让他在做这个新的院长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的适应，有什么他深刻的体会可以传达给这位新的院长，让他可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学习。那这位老院长，将要卸任的院长，当他听到这样的事情以后，他就回去然后想一段的时间。过了几天，他又跟我们这位的新的院长再一次的见面，当他见面的时候，他手中就拿着两封的信。那这两封的信上面，一封的信封上面写着一个一字，另外一封写着一个二字。那他就把这两封信递给了我们这位的新的院长，那就是说这两封信对你以后有很大的帮助，当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就会打开第一封信，看看里面讲的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 那如果你以后过了这个困难以后，如果再遇到任何其他的困难，当你觉得自己真的承受不下去了，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你需要辞职的时候，你就打开你第二封的信。那这一封信里面也有一些的事情可以给你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这位新的院长就把这两封信就放回了他的办公室的办公桌的抽屉里面。那他这几年里面他都没有再去回去看这两封的信。不过真的像这个老院长所说的，他真的过了几年，做了院长的几年以后，他真的体验到一些的情况，真的遇到了一些的困难，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他从来没有预备过的，是他对于他来说是突然间来到的，他没有准备好去应付这个问题。那他觉得非常的困惑，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老院长曾经对他说过的这段话，就希望他可以回到他的信里面去看一看他有什么的帮助。那他就回到他的办公室，打开他的办公桌，拿出了第一封的信。那这一封的信他打开时候看见里面满满的整页的写了很多这位老院长曾经做院长的时候的一些的经历。那他看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这个老院长所经历的跟他现在经历的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所以他从这里面他就看见这老院长其实他有很多的心得怎么样去应付这些问题，所以他在这封信里面得到了一些的启发，他得到了一些的看见，使他可以应付当时那个问题，所以这件事就让他很容易的就度过了。可是过了几年以后，又像这个老院长说的，他又遇到了一个他前所未有的困难，而这个困难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且是对他人生有一个相当大的打击，更对他的声誉有相当的打击，所以他就决定要辞去他院长的职位。可是就在他辞去那一刻，他又想起了这位老院长所给他的这种的提示，他就回去在那里他要去看一看老院长给他的第二封信。那因为第一封信这个位院长的提示给他了很大的帮助，使他得到了一些的心得可以解决那个问题，所以他当他打开第二封信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期望，希望这封信也可以带给他很大的帮助。可是当他打开第二封信的时候，他很惊讶，因为这一封信第二封信跟第一封信不一样，因为第二封信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回去看看我写的第一封信。所以那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去按照这个院长所说的去做，不过呢他现在仍然是我们的院长，所以我想这两封信一定对他有一定的帮助，使他可以一直坚持到现在。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新的指示、新的帮助。不过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在我们做基督徒这么长的日子里面，我们得到的可能就已经足够我们去应付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像这个院长的一样，他之前所教导他的其实已经足够帮助他可以克服他现在的问题。那启示录在圣经是最后的一卷书，所以它基本上也带有这样子的作用，就是其实启示录我们虽然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相似乎是新的东西，不过当我们仔细去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里面已经记载过了，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是有一种新的描述，不过它里面所讲的东西其实在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像以赛亚书、但以理书或者以西结书，像这种书信里面已经描述过了，只不过在他这里再重新的整理，给他一个新的面貌，让我们看见的时候觉得是一个新鲜的感觉。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会有一种的感觉，说觉得很难明白，因为它里面讲了很多的形象，这些的形象呢这些的意象其实 不容易去解释。那我们如果去看茶经这个研经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象的解释都不完全的一样。所以当我们看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般的会尽量的不去看启示录，或甚至就不理它了，那觉得这个因为里面东西太复杂。不过当我们去稍微去研究一下这个启示录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东西它是非常有条理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整卷书的一个架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我们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它的结构，这卷书整卷书的一个结构去着手。那圣经的学者当他们去看整卷的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其实当时的作者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习惯用一些重复的句子来分隔一卷的书。那我们也可以试试看看他这种的文学的技巧怎么样应用到启示录里面。那启示录里面有一些的句子是特别重要的，那其中一句呢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19节那一节的经文呢，他讲到了就是说这卷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是神给约翰的一个指示，就是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这一句话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了启示录到底是讲到什么，就也就是他讲到了过去、现在跟未来这三方面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一下的话，怎么样去分别到底哪一些是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些重复的句子。那这里我列出了四句话，这四句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录它的分段是怎么样的。那第一句话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是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接下来的就是在第一章的第19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就是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第三句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那里，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打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号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最后一节就是我们今天念过的第22章的第6节那里，他说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那在这四节的经文里头你会看到他有一句话是重复的在出现一句几乎是同样的话，就是要将那些必成的事或者快成的事指示给仆人，指示给众仆人。这句话其实当我们去分析的话，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一句话都是每一个段落的开始。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段，如果把这个启示录分段的话，第一段可以说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19节，这里是讲到了约翰他当时所看到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是过去的事情。那第二段是在第一章的第20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32节，就是最后一节，这一段是讲到他写信给那个七个教会，那个七个教会就是当时他的教会，也就对于约翰来说就是现在的事情。那有一段很长的，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22章的第5节，这一整段的经文很长的一段经文是讲到未来的事情、以后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所描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启示录它有讲到以前的事情、现在的事情跟未来的事情，不过从比重来说，我们可以说启示录讲的大部分是将来必成的事情，这个就是神要给约翰的一个启示。那如果这个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的话，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读的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这章的最后的一节，是可以说是整卷这个启示录它的一个总结。 那他总结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提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要点。而就在这里，我在我的分析里面，我看到有四个比较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说，神的启示都是真实可信的，这个是他其中的一个要点，也是概括了整卷启示录，或者整卷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的启示是可信的。那第二个就是神是唯一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唯一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个也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贯穿的一个的中心的思想，神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那第三个可能比较新一点，就是羔羊的宴席，就是我们今天末世教会的人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神的心腹，我们是等着那新郎的来到，那羔羊的来到，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有一种特别的身份，我们要洁净自己，在这等候新郎的来到。所以这个是羔羊的宴席，是他第三个重点。那第四个重点就是基督是得胜的王，他已经做王了，他是我们的王，他是世界的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不过我没有时间去把这每一部分都详细的去跟大家来分享，我会选择其中的两点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的。那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所有这些启示都是真实可信的。那在最后一章里面，当天使再一次的向约翰显现的时候，首先他提醒约翰的就是第六节那里所讲的那句话，就是说这些话都是真实可信的。天使要提醒他，这些预言其实都是真实可信的。那这个字，其实这个真实可信是两个的词语。那这两个词语其实在启示录里面有四次的同样的出现在启示录里面。那如果我们去看的话，除了刚才这一句的话，其实还有三处。那在中文的翻译里面，这三处的用词不太一样，不过在原文都是同样的两个词汇。那这中文的翻译是包括了真实可信跟诚信真实这两个不同的词语。那首先第一处就是在第三章的第十四节那里，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所以在这里他用的是诚信真实跟真实可信是同一个词。那接着就是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他那里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是第二处。那第三处那就是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五节那里，他那里是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四处同样的出现了这个真实可信或诚信真实这个字眼。那在头两次我们看见这个字眼去形容的是什么，它的对象是什么，它形容其实是基督耶稣他本身，他这个本人。所以这个诚实可信在这一两段里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他就叫做诚信真实的。那后面这两节的话，第十九章的和二十一章那里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那里所讲到的就是描述这个真实可信是神的预言，神的预言是真实可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诚信真实的，他是真实可信的。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他的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那他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真实可信的，在他里边没有虚假。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逻辑，在这里要凸显的就是说神的话跟他自己是同等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人，我们说他是有诚信的人，我们会想到什么？就是他说话算数。当一个人说话算数的时候，当他说的话都是对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诚信的人。可是今天我们是生长在 是生活在一个很多文化的环境里头，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里头。在这个社会里头，你会发现我们会讲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我们比较容易讲的，像仁爱、和平、自由、民主，像这些我们常常都听到，常常都讲到。可是今天，我想在这些文化里面，我们少提到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少提到的一点就是真理。因为真理不容易讲，因为在这个多文化的环境里头，我们不容易去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当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跟一个白人住在一起啊，那他就很早就提醒我，其实在美国的社交环境里面，你要讲话有一些的话题是不适合讲的啊，那他就提醒我到底什么话题啊，他就说第一就是政治，第二就是宗教信仰啊，你对于政治的理解或者你对于宗教的理解啊，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不是在社交公开的场合里面去讲。那当时我听着我有点觉得诧异，因为我觉得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这样的国家啊，可是为什么他信仰却不能够公开的在社交的场合里面去讨论呢？所以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国家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了。那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事实啊，现在以前我们的信仰可能比较公开，可是现在我们慢慢的缩到了一小群人的里面，我们要在这个小群人的里面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因为这个外面的世界它一直在冲击着我们的教会，所以这个真理是非常难讲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对事情的理解有很多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去分辨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些是真理，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是不是真理，怎么样去分辨这个事实？那以前我听过一个例子哈，我觉得是很适用的，就是啊，用一下我的道具，我这里有两张钞票，啊，一块钱的钞票，你怎么样分辨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如果我给你的话，我给苏长老好了，等一下还给我。啊，你怎么知道这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我保证他不知道。可能两张都是真的，或者两张都是假的，或者有一张是真的，有一张是假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真正去研究过真的纸币，真的一块钱的货币是怎么样子的，里面有什么特点。虽然这些的货币，这些纸币是带在我们身上，我们每天都用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因为我们没有去研究，没有去学习里面到底哪一些特点是代表了这个货币的真实性。所以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遇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辨哪一些真的，哪一些是假的，因为这个真跟假之间其实差异是非常微小的啊。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假的。所以当我们要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首先认识这本圣经，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只要当我们认真去查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启示，什么是真理。其实当我们去研究不同的宗教的时候是有一些的益处，但是这些益处比我们真正去学习我们今天在我面前这个圣经来说是要小很多。当你认识了真理以后，当这些非真理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可以去排斥它，你很容易就知道这个是跟我们以前所学习的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真理。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操练的时候，当我们不具备这样能力跟这样子知识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辨真假。可是在这里 约翰再一次的跟我们强调说，神所有的启示，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回到他所告诉我们这些真实可信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明白，变成我们自己的知识的一部分。所以当这些外来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可以排斥它。那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在22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那这里约翰是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看见这个天使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反应。当他看见这个天使向他展现的这些的意象，这些的图像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震撼，他甚至有一种敬畏的心就在他心里产生，而他就俯伏在这个天使的面前要去拜他。那天使对他的回应是怎么？天使拒绝了他的敬拜。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它记载在最后这里，一定它有它深远的意义。那这件事情其实它在之前，在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那里其实也同样的发生过，而且在约翰记录下来的话，他们的描述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其实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当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当他讲到敬拜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的，是有一个标准的。而这个标准里面，首先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我们敬拜的对象的问题，我们的敬拜只能够针对我们，只能够对神来敬拜，这是神的要求。那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一直的记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哪一位，就是神他自己。不过在这个以外，我想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作为人，作为我们这个神所创造的人，我们也不可以去接受其他人的敬拜。我想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天使在这里他选择拒绝约翰的敬拜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是一个合乎圣经教导的一个做法。他拒绝了约翰对他的敬拜。不过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看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耶稣他自己本身，他接受了几次人对他的敬拜，有好几次他都接受了人对他的敬拜。那其中一次就是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上一次杨长老有讲过这段经文，就是一些博士来到他那里就怎么样，他就跪下来去敬拜耶稣。那当时没有人有任何的异议。那之后耶稣在他传教的当中，他也接受过很多不同人的敬拜，其中一个就是生来瞎眼的人，当他医治好以后，这个瞎眼的人就跪下来去敬拜他，他接受了他的敬拜。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见耶稣当他去接受这些人敬拜的时候，其实他是体现了他神性的一面。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耶稣他本身是配得我们敬重的，配得我们敬拜的。那这个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接受别人的敬拜，而耶稣却愿意接受别人的敬拜，体现了他的神性。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犹太人就要治死他。为什么？因为当有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接受别人敬拜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就是亵渎了神，亵渎了圣灵，他们是做这样。所以耶稣要被这些人处死，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亵渎神。所以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的神性，所以导致他们会来这件事来攻击耶稣。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一件的事情，尤其是在第一世纪的环境里面，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面，这些基督徒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罗马这个国家的君王的统治底下。那罗马的君王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他们跪拜他们的君王。 其实我们如果了解罗马这个国家的话，知道希腊文化的话，希腊文化是一个很多神的文化，在那个文化的里面，其实他们并不是容不下多一位的一个的宗教，而是他需要每一个人除了他向他们自己的神敬拜以外，他们还要敬拜他们国家的君王。也就是这样子，这些基督徒他们宁愿死，他们也不愿意去跪拜这些的君王。那这个后果是什么？这个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说对于当时的基督徒并不是让他们觉得很惧怕，而是当他们看见有一些基督徒宁愿死都不愿意去接受，都不愿意去跪拜这些君王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们这样的行动其实带起了很多人愿意去归向他们的神，反而让更多的人愿意去认识他们的神，因为他们的神胜过死亡的神，他们的神在他们心目中比所有世上一切的都要伟大，这是他们所带来的信息。那在圣经里呢，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是叫我们不要去拜偶像。这个拜偶像其实在圣经很早的里面已经有讲过了。那这个拜偶像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圣经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只知道圣经说叫我们不要去拜偶像，我们不要去有假神，我们不要去，我们要认定神是我们唯一的真神。是这样子的教导，但是他没有解释很多。不过当有一些的学者当他们去研究圣经的话，就发现其实拜假神带出来的一些的后果远远超过只是我们亵渎了神，我们违背了神，而是对于我们自己本身都产生了一个很深远的后果。那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去拜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这些的偶像，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拜偶像不是一件的好事情，但并不代表我们很容易去拒绝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收到很多不同的信息，我们看见很多不同的人，我们听见很多不同的话，我们是活在这一个感官的世界里面。在这个感官的世界里面，我们往往容易被我们所听到所看见的影响，慢慢的有一些的东西就在我们的心目中占据了神该有的地位。那我们的在这个时候，这些的东西，这些的人其实就慢慢的成为了我们的偶像，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但是今天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却要特别的去提防。那有一个人哈，他讲到说这个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心目中的偶像，或者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告诉我你心目中的英雄，我就可以写你的自传。后来他加一句说，我不单只可以写你的自传，我可以写你的悲剧。那几年前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看过一本的书，是Charles Window。 Charles Window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属灵作者。那他写过一本书叫做超越平庸，是翻译的书，那是一本中文书，超越平庸。那我看了，那他在他开始的那里他就讲到了一个人这本书其实对我很大帮助那因为他里面讲到了很多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他在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生长在三藩市的一个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这样家庭里面的一个人。那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庭非常的穷，所以他没有足够的营养，也导致了他的腿他的关节都生长得不好，他的脚其实是内向的，就是说我们脚应该是这样子站的，他是这样子的这种是一种的骨质的病。那但是这个人他的母亲对他来说呢是有很高的期望的，他母亲对他非常的爱护就看着他有这样的情况，他不会放弃，他决心要去帮助这个小孩子，让他可以自己站起来，让他可以度过这些困难，以后有一个好的生活。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小孩子鞋对过来穿， 就是说左脚穿到右脚，右脚穿到左脚啊，这样去矫正他的脚，以至于他的脚型可以比较正确一点。那他这个动作，他这样子其实一直在，这是其中的一件事情，不过一直的帮助，就这个人最后成为了一个非常出名的出名的一个运动员，一个球员啊。那当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哈，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启发。那在前两年吧，我就买了一个英文版本的这本书啊，就送给我女儿，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挺好的，那我就送给她。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看这本英文的版本，就是原文的版本。那我就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人，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个人是谁。因为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看中文版本，我不知道他是谁。那当我再看的时候，我觉得很诧异，原来这个就是 O.J. Simpson 啊。那如果我想大家你知道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这本书虽然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启发，它里面也运用了一些的例子。不过我们看到，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当我们选择了我们错误的选择了我们心目中的偶像时候，我们导致的可能就是像这样子的人的一种悲剧。其实很多的成功人士，或者是今天被封为我们偶像的，或者是这些英雄的人物，他们都有一个悲剧的结局，这是非常不幸的。所以当我们来说要敬拜谁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当我们去过分的崇拜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就会得到了这个人他的一些特质，他的一些的个性也会传留在我们身上。那在圣经里面其实他也有同样的教导。以色列人如果你去看他的历史的话，他们所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这是他们最失败的地方，也是人最不喜欢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那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诗篇的第115篇里面，当他讲到这个敬拜假神或者拜偶像的时候，他有一段这样子的描述。那这个描述就是在诗篇115篇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那里，他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一段的经文哈，最后这一句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已经警告他们，当他们用自己的手去造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就变成了像他们的偶像一样。那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也不能听。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应该是最认识神的，可是他们因为拜偶像的缘故，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看见神，他们失去了看见神跟听见神的这个能力，以至于他们越来越疏远了神，越来越像他们手自己所造的偶像。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失去了视觉跟失去了听觉，他们仍然有视觉，不过可能更像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他们的心已经是封闭了，他们再得不到神给他们的启示了。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他在登山宝训上面去宣告的时候，他首先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这一句话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总共出现了七次，就是在约翰写给这个七个教会的每一封信的结尾的部分都重新的提到了这样的事情，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就是神今天要在这个教会里头或者在我们当中恢复我们的听力，使我们真的可以体验到神。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我们会参加很多的聚会， 但在这些种种的活动和聚会里面，你有没有看见神？你有没有听见神对你说话？你上一次听见神通过这些聚会，通过这些活动对你讲话是什么时候？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人在这里参加这些的聚会，人在参加这些的活动或者侍奉，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启示，通过他的圣经，通过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交往，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对神的那种敏锐的听觉，让我们去体验到他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可以建立起我们这个教会，才可以在这个地上去荣耀神。因为只有当我们跟神有一个这样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神才可以在我们生命中长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请你敞开我们的心，你的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的心，在这世上我们不再孤单，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被世上一切光辉、一切耀眼的东西夺去我们对你的注视的时候，请你挽回我们，用你的声音唤回我们。你说来，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愿意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去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让我们在这世上所剩的日子，不论是有多长，我们都用最后我们可发出的这种叹息，我们可发出的声音，我们来赞美你，因为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在宝座上的羔羊，你要跟我们一起去治理这个世界，在那里我们要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